我们要来读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一节，在新约新旧约的圣经后两段圣经后面的259页，第十二章第二十一节，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仔细的来看，仔细的来听神的话。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好，我们来读第二十一节。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康莱昌牧师，他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惭愧。我们把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希望将来我们在天上在主的面前彼此见面的时候，因着主对我们的赏赐，我们彼此都引以为荣，不要觉得惭愧。但是哥林多教会让保罗非常失望啊！哥林多教会不肯悔改，行各样污秽奸淫的事，保罗就忧愁，他怕以后神会叫他在他们面前惭愧。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荣耀主的生活，也活出我们在教会有好的领受的生活。我们会因为各种软弱罪恶，然后陷在更深的罪恶里面。哥林多教会本来是非常有恩赐的，非常神很恩待这个教会的，可是你看他的罪恶好像越来越多啊，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还有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的事，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那么我们会因为各样的欲望、错误的心，我们犯罪，而且越犯越多。这我们要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哥林多教会是非常有恩赐的，但是恐怕这些恩赐叫他们骄傲，叫他们自大，就越落越深哈。我们还会因为一些因素犯罪堕落，我们会因为淫荡的事情引诱我们，骄傲的事情引诱我们，嫉妒的事情引诱我们。我们可不可能因为一些好的事情而堕落呢？你说什么叫好的事情？耶稣很失望的，或者叫耶稣很难过的两次的经验，一次是施洗约翰对他的问题，一次当然就是我们了解的彼得不认他。那么这两件事情我们要放在一起来看哦。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说，约翰在监里听见耶稣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耶稣听到这样的问题，恐怕是非常的痛心，非常的难过。约翰算是他的亲戚，也是他的开路先锋。耶稣也讲，凡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比约翰更大的。约翰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有圣灵的同在啊。他做了那么多伟大的事情，他为耶稣开路，他也很勇敢地责备希律的错误，然后他跌倒了，跌倒就是犯罪。我说过，我刚才说我们会因为色情的电影啊、嫉妒啊、骄傲啊种种的罪恶，我们跌倒，我们犯罪，这些事情罪上加罪，让我们。但是我们也可能是因为主跌倒，十一章第六节，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你不是因为魔鬼引诱你跌倒，你是因为基督的作为让你跌倒。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什么叫做因为耶稣跌倒啊？看耶稣做什么事情，我们犯罪了。各位，这是好人、好基督徒需要注意的，因为这些人跌倒，这些人远离主，是因为主让他失望，让他灰心，让他不相信。我们因为耶稣的作为失望了，不相信了。啊，要说的再清楚一点啊，我再说，我们因为色情的引诱，或者是嫉妒、骄傲，什么坏的东西，让我们的心变坏了，那是因为坏的事情跌倒，因为魔鬼跌倒。但是这里耶稣说是因为我跌倒，有人看到听到耶稣所做的事就不信了。施洗约翰就是这样，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听到耶稣所做的事，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啊？传到监狱里去，传到监狱里去的事情就是11章第5节，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耶稣做的事。约翰就是听到耶稣做了这些事，耶稣说就派人对耶稣说，而且是派了2个门徒去问耶稣，到底你是不是那位将要来的，还是我们等别人好了。哇，施洗约翰从小从母腹中就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现在说出这个话，我们等的是你吗？耶稣说你们回去跟他讲说我做了这些事，那么这些事对约翰一点帮助都没有。约翰正是听到耶稣做这些事而怀疑耶稣的，现在耶稣说你们跟他讲我做了这些事有什么用，加倍的怀疑而已。那我们问题是，如果你听到耶稣做这些事，你怎么会不信呢？你怎么会怀疑呢？你会更信，更坚定吗？神迹耶，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好了。各位，你会跌倒，你会不信，当然很多时候是因为罪恶，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主。凡不因我，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上帝会叫我们跌倒，我们所信的上帝听起来很矛盾，会叫我们不想信上帝。你说康牧师我很糊涂了，因为你期望上帝做的事跟上帝做的不一样。施洗约翰期望弥赛亚做的事是什么？最简单的，把罗马人赶走。最简单的，把这些跟罗马人勾结的消灭掉。简单的说，施洗约翰因为责备罪恶，责备希律，现在被关起来，耶稣所该做的，所该马上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约翰救出来，把希律杀死，或者是轻而易举的把他的势力消灭。结果耶稣没有做这些事，耶稣没有做这些事，耶稣做别的事做得越多，越让约翰火大。你都在花时间力气在那些瞎子瘸子，这些事以后再慢慢做嘛，现在当务之急是把罗马人赶走，当务之急是恢复大卫的国度。你有这个能力，你越有能力没有去做，我就越生气。各位，在我们生活中不是这样吗？我们求神医治某个人，我们求神帮助某个人，帮助某些事工都是很好的，结果神没有做这些事，神做了别的事，他越做别的事我们就越火大。显然你有时间力气做嘛，但是显然你没有做这个当务之急，你去做一些别人的事情。各位，你有没有这样呢？我想我们都会有啊。 起码我们觉得我们的病，我们儿女的病，我们的教会的一些问题很急迫要解决的，你赶快解决吗？怎么你不去解决，做一些别的事情呢？当我们对神有期盼，而这个期盼跟神要做的事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因为他跌倒了，不相信了。这例子太多了。神如果医治了别人，没有医治你的妻子，他越医治别人你越火大。你能医治别人，怎么不医治我的太太呢？我们很摆上的，我们在教会做很多事的，很多时候神祝福了别人的事工，他越祝福我们越火大。你能祝福别人的事工，为什么我们这个事工是这么纯洁，这么积极，你却不祝福？你可恶吗？神做的事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期盼的不一样，我们就因为他跌倒了。施洗约翰最后有没有回到主这里，我们不晓得。他的死是很惨的，他头被砍下来放在盘子里面，展示在一个宴会，色情的宴会当中。他是一个被砍头的上帝的仆人，很可惜。好，无独有偶，不是这样就结束了。那么彼得也经历过这样的事，耶稣也同样对门徒们做一个警告，在最后晚餐的那个时候说，今天晚上你们因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不是因为今天晚上你们因为罗马兵很多你们害怕了就跌倒了，你们不是因为罗马兵跌倒的，你们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坏跌倒的，你们不是因为这些艰难跌倒，你们因为我跌倒。这彼得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他说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他想的是我刚刚讲的，你们今天因为罗马人或者犹太人会跌倒，你们今天会因为罗马人的军队很多，发现这么多抵挡不了，或犹太人这么反对我，你们害怕跌倒了。不，如果这样，耶稣就说你们因为犹太人罗马人会跌倒。耶稣不是说犹太人罗马人，耶稣说是你们因为我。哎，你是我们的主，哎，你是我们的神呢，我们是忠于你的，众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好，你们也知道后来在耶稣被审的过程中，马太福音26章67节，他们就吐吐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在耶稣被凌辱被羞辱的时候，彼得在外面的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各位，通常我们听到的，我自己以前的解释也都是彼得怕了，彼得害怕了，所以彼得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不认识这个人呢。可是就在几个钟头以前，在客西马尼园，圣经上讲的是千夫长，有千夫长的仆役，如果是有千夫长在客西马尼园出现，照理说就应该有1000个军兵在那里，但是客西马尼园不可能容下这么多人。我们就想到比拉多派的是一个千夫长，身份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多人了。那么在千夫长和罗马军队之前，彼得敢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役的耳朵削下来，他胆子并不小。哎， 他看到罗马军队这么多这么凶，他胆子并不小，他并没有去逃掉，他拔出刀来，那会死，那会出人命的。还是耶稣制止了他。现在过了几个钟头以后，彼得的胆子就没有了。我不觉得彼得的胆子没有了，彼得灰心了。彼得不是因为这里的军队更多更厉害而跌倒，彼得因为耶稣。26章第71节，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我不认得那个人。然后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录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刻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就出去痛哭。我不认得那个人。彼得为什么跌倒了？彼得害怕吗？我再一次说，他在科西马尼园碰到那么多罗马军队他都不害怕，他现在为什么会害怕？我不觉得他是害怕，我觉得他讲的是真的。我不认得那个人，我不认得，那是我所信的耶稣吗？怎么那么懦弱，怎么那么无能，怎么那么无助，怎么人家吐口水在他脸上他都唾面自干啊，他不会让那些欺负他的打他的骂他的立刻都变成石头，手都僵住，他发挥一点他的能力吧。主啊，显出你的大能，叫海说平静，海就平静，叫这些人说住手，他们就住手。显出你的能力来，你的能力在哪里？各位，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耶稣有能力治病的时候，他的确治病了，他治别人，没有治你，没有治你的母亲，没有治你的孩子。你越听到，你越需要耶稣治病，他没有来治，他治了别人，你越听就越火。彼得指望耶稣显出他的威力啊，可是耶稣没有，耶稣就继续被羞辱。所以他说的那句话，我觉得彼得讲的是真的，我不认识他，我认识的主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认识他。各位，在我们生活中多少时候主做的事你看不出来是他，我们看的见证，我们读的属灵书籍，我们看到的戴德森、穆勒，他们的见证多么真实，怎么主没有在我的身上做这些事呢？那你就越看到主在别人身上做，你就越火大了。我不认得他，我不想认得他了。他什么时候懂得十字架的道理？什么时候懂得我们的主必须受害？拿撒勒人耶稣必须受害，必须死，必须为我们的罪过受害。我们是不是都没想到？我们是不是像当时的门徒一样，想到最重要的事，最最重要的事是犹太的复国，大卫所做的事最重要的是把哥利亚杀死，把敌人打败，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摩西所做的最最重要的事是让埃及的军队被淹死，让埃及被击打。哇，在旷野，在红海边，在埃及显出他的大能来。 而我们就会信了。我们看到他的神迹奇事击打尼罗河，尼罗河的水变血了，这我们才要信啊，才有能力嘛。我不知道教会这么多年来在台湾是不是越来越失望，很多教会的领袖办的活动声音越来越大，我们要在公元多少年之前建立多少个教会没有成功，我们要让基督徒的信主的比例提高多少多少没有成功，这些事主都能做的，主怎么没有做呢？我们心里想的那个神跟的确做事的神不一样，我们就跌倒了。各位，求主帮助你，求主帮助你，不要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施洗约翰凡妇人所生的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施洗约翰敢指责希律，敢指责他们的不对，你娶你哥哥你的嫂子是不应该的，他有这么大的勇敢，但是他被关了，他被关在监狱了，他听到耶稣了，他听到耶稣做事了，他在想，他是他的开路先锋，他是为他预备道路的人。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耶稣为施洗约翰做见证，这个时候你还不赶快来救我，你要做什么事呢？天下还有比我更重要的人吗？耶稣没有来。两个门徒回去跟施洗约翰讲，施洗约翰的反应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门徒回去跟他讲了以后隔了多少日子他被砍头了。施洗约翰是一个真是非常悲剧的人物，甚至因着他的魅力，我们看到在他在的时候就已经跟耶稣的路线不太一样了。我们在约翰福音特别看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还在各地有活动，而他们的活动作为往往是对基督徒不太有利的，有点唱反调的。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结果是只因为耶稣所做的跟他所想的不一致，他就跌倒了。我们感谢主，彼得还会醒悟过来，他听想起耶稣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他出去痛哭。我们也感谢主，他出去痛哭，耶稣也挽回他。我们不太知道他出去痛哭以后再做了一些什么事，就是耶稣被钉死到他复活，门徒那几天那三天的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不晓得。我们知道在复活的早晨有妇女去坟里告耶稣，然后他们回来报告告诉门徒，门徒不信，但是彼得和约翰两个人跑到坟墓去，彼得看到空坟墓，约翰也看到空坟墓，在看到空坟墓和那天耶稣又显给别人这段时间里面，圣经讲耶稣曾经向基法就是彼得显现，单独的，圣经没有记载这件事，没有记载这件显现他们中间有什么样的对话什么样的状况都没有。我觉得圣经是非常宝贵的，把这一段事情隐藏起来了。但是显然彼得是被他挽回了，彼得显然是在知道耶稣对他的爱慈悲和怜悯，以至于后来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 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我爱你，耶稣说你爱我你就要好好的爱我，不是，耶稣说你爱我你就牧养我的羊。各位，我们如果爱耶稣，我们就劝人信靠耶稣，我们就劝人嫁给耶稣，是我上一堂讲的。我们如果爱人，我们就照顾耶稣的小羊，这是我们这一堂讲的提到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是非常感恩，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能够借着教会，借着教会的各样活动，也许是在儿童的服事里面，也许是在青少年的服事里面，也许在成人，也许在老年，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但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和使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基督徒，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做基督徒任重道远啊。我们做基督徒是走进窄门，走小路，找到的人是非常少，我们被找到了，所以我们走上去，任重道远。我觉得任重不太难，你背一个很重的东西，咬紧牙关就撑起来了。我觉得道远很难，撑起来不难，撑起来要走100里路，要走100天，那很难。任重不难，道远难，过红海不难，前面无路后有追兵飞下去不可，过旷野很难，大而可畏，要长期的。他们民数记21章第4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堵神和摩西。哥林多教会本来是非常的恩，非常的丰富的。哥林多前书1章4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这么优秀的一个教会，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来到这教会，看到各样的状况，都很感恩。你们的教会会堂，真是看着教员真是很高兴。我不是特别要称赞某个人，但是每次到你们的厕所，也觉得这真是我看过可能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厕所。我刚刚特别称赞恩平这么做得这么好，这教会这么好，你们彼此相爱也是这么好，求主帮助你们，没有一样不及人，没有一样不及人。哥林多教会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可是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样不及人，他们骄傲了，他们自大了。保罗在他们面前成了一个愚妄人，哥林多后书12章11节，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然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机骑士显出使徒的凭据来。保罗为什么被哥林多教会这样拒绝，就是因为保罗直接的责备他们。哥林多前书5章第1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在神面前不要骄傲，不要自大， 骄傲自大狂妄，有人说是一切罪恶的根本。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说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圣经里面骄傲自大常常是优秀的一个反应，你优秀你好。我们哥林多教会有一个错误，有人收了自己的继母，他们别人不哀痛，不把行这样事的人赶出去，这个叫骄傲自大。哥林多教会可能觉得是这叫宽宏大量。我们很不希望在教会里面有这种制裁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是必须的，显出我们对罪恶的恨恶。保罗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不哀痛，不把这些人赶出去。保罗说我是跟你们心在一起，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与他同在，也与你们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是什么意思？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这大概是指着把这个人驱逐出教。那么交给撒旦就是驱逐出教，就是你不可以再到教会里面来，那么你在撒旦的手里，撒旦败坏你的肉体，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到最后连猪吃的肉夹都没有了，他就可能会醒悟过来。这个制裁在今天好像不太管用的。今天如果我们对某一个弟兄或姐妹说，你因为犯了某些罪，教会不准你再来了，他的反应可能是，哎呦真好啊，早就想如此了。就是我们对于不来教会不太觉得这是一个惩罚，甚至觉得这是一个祝福。各位，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一件事，不到教会来聚会，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来往，没有关联，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是很痛苦的事，是一个惩罚，是一个在撒旦手下痛苦的事情。不要觉得不在教会，不来教会，不聚会是好事情，不要觉得我迟到是好事情，今天迟到半小时赚到了，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能够早到，能够早在教会里面，能够多有服事，多有学习，这是有福气的，这是有恩典的。可是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被保罗这样的眷顾，这样的爱，这样多的恩赐，他们却有因为骄傲，因为自大，就对保罗有很多的侮辱，对于上帝的恩典有很多的拒绝，以至于保罗要写这段话，讲真是掏心掏肺的跟他们讲，罢了，哥林多后书12章16节，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用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保罗说这话就跟耶稣听到施洗约翰派人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我们对主的心是这么陌生吗？我们对于上帝的家是这么陌生吗？各位，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应该谦卑。我们常常是在刚刚进到这个信仰的时候谦卑，也愿意学习，也愿意受洗。受洗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上帝的恩典，承认我需要上帝的恩典，承认我真需要你，我要耶稣，我承认我得到这些恩典是不配的，不配的，是不应该的，是主的怜悯，我真是有福气。我们侍奉主信主的历程是叫我们更觉得 我很有福啊，我成为基督徒真是太有福了，我很不配啊，真是很丢脸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因着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借着教会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越来越感恩，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配，我们是有福的人。我最近都常常觉得真是神有恩典，神在我身上的恩典是非常丰富，我觉得我的灵性有进步。哎，这不知道是不是夸口了，我灵性有进步，就是我这一阵觉得比较多感恩了。以前我的个性是喜欢数算神亏欠我的地方，那现在越来越多会数算神对我有恩典的地方。当然神也常常就在这个时候管教我一下，因为我发现我又在抱怨了神在哪些地方对我不够好，对别人比较好。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承认自己的过犯，学习多的一方面领受上帝的恩典，一方面多的服侍。多服侍，不要因为服侍而骄傲，多服侍要因为服侍而感恩，这都是主的恩典。保罗说的这句话，哎，我也希望我能够常常为我的会友说这句话。12章19节，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相信你们的牧师会阿们这句话，他的心是为了造就你们，希望下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保罗说，我怕我再来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各位，叫你们的牧师在神面前因你们高兴，叫你们的牧师叫神看到你们，你们的牧者和教会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的主耶稣就喜悦，我们也喜悦。我们不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神面前惭愧，不要因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犯罪行污秽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我们有忧愁是一定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喜乐，有欢喜快乐的灵。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你的圣者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实在是太奇妙的工作，我们主的教会主的仆人为我们做的也是太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归荣耀给主，让我们想到各位，想到其他的肢体，我们就喜悦就欢喜。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在教会里做这么多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不太应该说主啊，我谢谢你，我不像这个人，我不像那个人，我不像这些人如何如何不好。主啊，我们如果有良善的，那是你的恩典，如果我们有亏欠的，我们也谢谢你的恩典赦免更新，让我们能重新再来。而且我们谢谢你，你允许我们有的时候犯罪，好叫我们也谦卑下来，我们不是那么圣洁的人，不是你拖住我们一分钟一秒钟也站立不住。求主复兴你的教会，求主复兴你的每一个儿女，求主让你的身体你的新娘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奉献是圣经中的教导，也是我们用具体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就如同保罗对上帝的呼召有勇敢的回应，就如同保罗对于哥林多教会的爱，愿我们众人，我们同样忠心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以及羊群，在爱神爱人当中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来唱倚靠永远的圣手，在信心以及喜乐当中与主同心也与主同工。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立来唱，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二节。
快乐何等深交易，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何等真平安，何等大福气，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靠耶稣的圣手，却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圣手，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信心越长成奔走天路程，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前面越光明日日向前行，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靠耶稣的圣手，却无挂虑惊慌忧愁，靠耶稣的圣手，依靠在这永远的圣手。
我们一同来为奉献祷告。天父，谢谢你赏赐丰富的恩典，你透过信息让我们再一次检视对你的认识，也再一次挑战我们生命中不同的优先次序。主，我们承认我们生命中有许多不同的考虑，有不一样的难处，也有不同的挣扎，但谢谢主，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向我们说话，你用慈神爱所将我们挽回，你乐意我们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你也乐意我们活在你真理的光中。就求主教导我们奉献的功课，使我们将全人全心交给主，心思意念是被主来掌管的。主，我们所献上的金钱、时间、代祷、关怀，这一切都求主悦纳。我们在神面前所立定的心志，还有奉献或是各样回应的祷告，也求主使用，激动我们众人的心，引导我们紧紧跟随主，到老都不偏离。谢谢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关怀宣教关怀代祷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卓君勇执事。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今天的主日，我们可以一起来为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师们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其实呢，我们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不仅在主日的部分有为这些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师祷告，我们在主日后，在中午的时候，也在 B08 教室有宣教祷告会，也邀请呢弟兄姐妹一起参加。平常我们都是在12:30来举行的，那今天呢会提早在12:15，所以有欢迎有这个有这个想要自己来支持宣教师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可以来用祷告来支持他们。好，今天可以在12:15，我们可以在 B08 教室一起来为他们祷告。今天呢，我们是要为在创启地区的于谦宣教师来做祷告。那于谦宣教师呢，是在2017年的年初母堂的差派，然后是我们内湖堂的支持，而且呢他搭配 OMF 的内地会前往创启地区来做宣教。他本身的职事呢，是希望能够服侍儿童、青年和妇女等的族群。那由于他在的地区呢，前一阵子呢一些军政府的干扰呢，所以整个的环境 遭受很大的冲击。那现在呢，经济的状况呢暂时稳定下来，但是呢像缺水缺电啊等等的还时常能够还时常会发生。那于谦宣教师呢，因为在2020年初哦的身体不适，所以有在回台湾休息一阵子。他在今年的四月底哦返回了宣教室，继续来展开他在那个创启地区宣教的动作。所以我们一起来为他祷告。我们主要来为两件事，第一件呢是要为宣教地的政府呢能有好怜悯的心肠来做祷告，让他们的经济可以回稳，使百姓在艰难中呢仍然有衣有食，贫困者的生活能够无缺。第二个呢，我们要为哦在于谦宣教师返回了宣教地的服事来做祷告。他现在进入了一个恩城哦，展开新生活，以及呢桥梁连接的服事，所以我们要为他跟新团队的搭配还有居住证的申请顺利来做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感谢你差遣于谦宣教师来为你忠心的仆人，让他能在列邦中述说你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你的奇事，也求你保守看顾他在宣教所在的地方，当地的政府有智慧以及好怜悯的心，能够使当地的经济还有物资的供应能够回稳，让百姓都有衣有食，生活无缺。感谢主，因为你的保守，也让于谦宣教师能够返回他服侍的工厂，求你持续看顾他身体胸闷的状况，让他的病况可以得到医治。他接着要进入恩城，展开了桥梁连接的服事，求主保守他在居住证的申请方面以及与新团队的搭配都能够顺利。求主一直与他同在，一直做工。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
请弟兄姐妹翻开教会的周报，我们一起来关心家中的各项大小事。那首先第一点，其实在过去昨天关怀部的这个训练，你陪伴我陪伴，其实有许多弟兄姐妹参与，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大家要先回到神的爱当中。当我们想要去爱人，可是我们若没有经历到被神的爱所触摸，上帝那个豪爽的爱，其实我们很容易好像后继无力。所以邀请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报名下一周还有一次这样的课程，同样8:30在 B2 的大厅报道，那请大家准时来，你错过了10分钟、20分钟，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准时的一起来参与。那接下来宣教部有好几个不同的活动，那这些不同的活动，很多人常常心中疑惑说啊，教会我们关心宣教，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我常说如果要关心宣教我们要先从认识他们开始，我觉得从认识他们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所以在新兴团契还有在锡安团契，在接下来都有不同的聚会，向弟兄姐妹介绍宣教士他们在宣教工厂实际的状况以及他们各样的心路历程。今天的1点钟新兴团契就有一个宣教的聚会，带着孩子起宣教。其实它是挑战我们教会有台西短宣、湖尾短宣、过沟短宣，可是对于这些带着孩子的父母来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困难，挑战很大，可是这真的是不可能的吗？还是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智慧，我们都同样投身在宣教的事工上。那锡安团契也是在6月3号有另外一个宣教的聚会，也邀请了准宣教士，我觉得准宣教士的分享怎么样透过我们对他们的支持鼓励以及对他们的认识，让我们未来真的常常可以为他们祷告。那第五点，有一个是全教会在下半年度一个很重要的宣教联合聚会，那其实是跟爱慕小组一起联合举办的。那鼓励弟兄姐妹，接下来会有详情以及报名，但是先把这一段时间预留起来，它比较像是一个宣教的飨宴，我们整个教会大大小小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那这是下半年10月底的事情。教育部的报告事项在 6月10号的下午我们有一个保健练习，那保健练习通常我们是为了配合教会的讲道进度，我们都有看到主日崇拜的信息，已经哥林多后书已经快要结束，接下来教会要来讲历代志的上下，那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在当中有所参与，因为历代志上下其实很多人读了，有人这样形容它是圣经中的安眠药，有人觉得天哪太痛苦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期待透过一个下午一个很简单的导论课程神学信息的分享，帮助大家至少找得到历代志上下在哪里，以及其中的那个思考的脉络。那我觉得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读圣经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哦。我们都离那个 K 书中心准备联考的时代很离很远哦。可是在这个机会我们一起读神的话，我们心中的渴慕应该要远远大过于我们为了要考大学联考准备的过程。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扫 QR code 在周报上面，然后报名6月10号保健练习历代志上下。那同样教会也还有学青部的一个课程，也今天也是第二次进行关于怎么样举办营会的，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已经有报名，今天不要忘了在副堂有这样子的课程。最后有一个长青部的报告，长青部在这一周5月31号有出游，所以如果有长者就是已经报名了然后要一起参与的，就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准时报到，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在外面去享受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那也求弟兄姐妹也为这件事情代祷，长辈的出入然后天气的状况这都不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相信上帝是保护我们出保护我们入的那一位神，我们就求主恩待这个聚会，让这个聚会中许多的长者有喜乐的心，也可以在当中很快乐的参与。那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要来唱三一颂，并请 康牧师为我们祝福。
经历你赦罪的恩典，好叫我们谦卑，好叫我们喜乐，好叫我们平安。阿们。
姐妹请坐，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是第一次来到内湖信友堂，或是你曾经来过但是你那个时候不好意思被介绍，然后今天很想要跟大家 say hi 就打招呼的，有没有？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或是在我右手边中间或是旁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齁，那鼓励大家齁，在崇拜后我们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的团契我们有彼此的认识，那我们是一家人，在神的爱中我们也学习彼此关怀，关怀就从认识彼此的名字开始，关怀就从对彼此微笑开始。我们一起来唱相聚在爱里，然后我们彼此问安。问安，今天 天的崇拜就到这里结束，愿上帝赐福大家。